神学教授，不问他的学位，就问他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医学教授啊，没有什么博士学位，甚至硕士也没有，不过他们很虔诚，圣经还是很熟的，而且是很热心很爱主，所以光是他这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影响，他的榜样，他的啊，他一般的谈吐，这种影响力啊，就是积极的去帮助学生向上，帮助学生啊，这个摆正态度的。第一呢，像这样的牧师呢，他不开玩笑，在课堂里不开玩笑，在讲台上也不引人发笑的。不应该啊，你是牧师嘛，你代表上帝讲话，圣经里上帝有哪一句话是引人逗人哈哈大笑的？有没有？但是呢，现在往往有这样的人，甚至在讲台上啊，说一个什么笑话喽，啊，有点像讲相声了什么这样子的呢，就不是虔诚的态度，是吧？我们最需要的是对圣洁的榜样。这个牧师在台上是上帝的代言人呐，替上帝讲话。他说是耶和华如此说呀，是吧？你一点不能有轻浮的态度，你是很慎重。所以呢，如果我们选一个教授，光看他的学位，那么不去注意他是不是真正爱主，真正献身啊，有这个正派的作风的人，就很危险。甚至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他根本是两面派，那就很危险。所以呢，那他们我们总会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人还是同情他，也可以说是他一路的人呐、啊。他们那时候开了一个大会，审理这个人，这个大博士啊，我们教会没有几个呀、啊，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呐、啊，我们。尽可能保住他，是吧？别奇怪，我看这一次大会保他的人是多，同情他的人是多，那也奇怪，结果把他开除了、这个是上帝在主持那次大会。那么有人后来就分析了，为什么把他开除呢？有那么些人同情他啊，那这个也很难说，因为我没去参加这次大会，据说有200人参加，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他们的路费就够，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来吧，乘飞机啊火车啊什么的到一个地方，就为了解决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是留呢还是去啊？结果是开除他牧师，收回他牧师证书啊，都是出乎意料。而且因为开除了他呢，就很多人其他的牧师甚至也辞职，整个教会退出我们的教堂这样的，因为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群众基础了，这说明啊，他这个讲的有道，已经有一定的市场了。他是主张回到主流的人，明白吧？所以他这个十几二十年呢，他一直讲要把破坏这个圣所的道理，讲的是什么？就是得救容易灭亡难，就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这个你向灭亡的路是一个窄路，你向永生的路是个宽路，把它颠倒了。哎，有很多人听了很爱听啊，对他胃口啊，因为他就希望能够宽路放宽一点， 是吧？那么到时候还能进天国。所以呢，你看啊，这么一个很明显是颠倒福音真理的一个口号，居然有人就把他接过来，他这个人开除了吧，我们就讲。现在就是有一个范登啊，就讲这个范登牧师啊，就是讲他是去年出了一本书，这个书的标题啊 Hard to be lost， 灭亡难。但是他你看前面那个福特给开除了，他还能写书，还能在教会里推销他这个货色，危险吧？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跟美国脱离关系也有好处，因为这个变质啊，很多人变质了，他们很多那边过来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今天那些人呢？有很多人带着首饰来，有吧？有点，不明显啊，有的牧师太太什么金刚钻啊、金的都带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啊。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啊，是不是灭亡难呐、啊？得救容易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他就讲那个约翰十章啊，这个是没有人把我夺去啊，谁都不能把我夺去，所以得救容易吗？灭亡难吗？”他这么讲的。可是现在呢？我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经过啊，就是上次我讲到这个新神学派，这个我们现在美国就有一个叫做新神学，就是福特的神学叫现在叫新神学，也就是新派。我有个同学啊，我的同学呢，他的妹妹和他弟弟都是可以说还是坚持真理的。这个姐姐呢已经抛弃信仰了。我就打听，向他弟弟和他妹妹打听呢，他怎么抛弃信仰。这弟弟妹妹都到中国来过的，我就向他们了解这个姐姐。他说这姐姐呢就是先听了福特被开除以后啊，他还在讲到他的教友教籍没开除，就是牧师证书收去了。那么他的教友名字是记在太平洋大学，就我过去念书的大学教会的这个名册上。那个时候呢，那里的教友啊一半以上同情福特，所以无法开除教籍。这说明他的影响多么大，到现在他还是我们安息会教友，自由传道，在外面传道。那么我这个同学呢，他是先听了福特的教学，就说可以，这个路可以放宽了，就是不必走窄路了，我们现在可以礼上永生的路是宽的了。那么他就头一个他就接受了。他因为他向来啊，他人长得蛮漂亮的，他就爱打扮。那么这个路放宽了，他就打扮起来了。对啊，那么我看到他照片，有的时候他的耳环啊，什么大玻璃球啊，怎么戴起来啊？那么，可是他弟弟和妹妹告诉我呢，他进了他福特的教会不久呢，后来就干脆完全走出去了，就跟不信了。那么据说呢，很多人是走这条路的，先啊爱听他放宽这个窄路，既然放宽了就走向灭亡了，就这么很简单这条。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福特呢当然还有他市场。我最近看见一个报道，澳大利亚整个一周啊，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州了，它人口是不多，大概3000万吧。但那里的教会这个组织 那个是一个总一个叫分会啊，分会联合会区会的会长和干事都是福特派，都是新派，都是他一派，也就是他的天下。他回去那里啊，很欢迎，他们都要他讲道。我们到了那里去呢，电视台还采访他，就上电台采访，让所有的观众听他受采访。他采访啊是这么说的了，他说：“这个安息日会啊，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大多数啊，就像就是面向这个主流了。”就有少数还是他是所谓等于说顽固派了啊，还是坚持那个坚持老观点。他的话里头就意思呢，这些坚持老观点的人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了，现在我们应该走向主流什么，就这一套。那么关于怀仁呢，怀仁的教训呢是很好的灵修材料，不能当作这个解释圣经的什么一个标准啊，那就是否定它是所谓真正预言之灵呢，受圣灵感应，它就是这很好的啊培养灵性的材料。他这么一讲，他很得意啊，还说在美国，他人还是住在美国。他在澳大利亚去访问，他说在美国我已经在三个最大的安息日会教堂里讲过道，这还是去年。那他什么时候被开除的？十年前被开除牧师，牧师的就是撤销牧师证书，过了是十年，过了十年，最大的三个教堂，一个就总会的教堂，一个是华盛顿市的大教堂，一个是罗马领导那里的大教堂。罗马领导的一个教堂教友就有大概5000人，这个教堂那个容下不没有5000人，大概也就这么2000人吧，反正是我们安息会的三个最大的教堂啊，欢迎他来讲道，而且人山人海的都爱听他讲道，这说明这个是危险了，说明他这个福音呢、啊，他的新神学啊，已经相当得民心了。那么你说为什么？那么有一个主要原因。从这个50年代吧开始，我们强调一个数量，教友的数量过于强调质量，我们甚至有形无形的啊，给我们的传道人呢定指标了、定指标是一个数字，不是质量的。你一定指标，你就是不定指标的话，你的刊物上，你的讲话上一直强调人数数量，你就造成一种空气，叫这个传道人呢、就考虑了，我要是要有成绩的话，我多给几个受洗，那么不是好听吗？我就不要研究这个人他自己到底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对吧？很危险吧？你一改变这种潮流，就是不知不觉的呀，对吧？就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有真正悔改。重生就受洗漏，是吧？你标准呢降低了， 所以这样的人没有真正重生悔改，没有真正从世界断绝关系，没有真正跟耶稣基督建立属灵的关系，他就爱听福特的那一套东西，得救容易灭亡难。是，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呢，我们不能够走这条路，是吧？我们应该注意这个灵性上，我们每一个信徒必须真正的重生，是吧？真正的不属这个世界，像主耶稣不属世界一样，他就祷告说，甚至他说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你要属世界，实际世界要爱属自己的人，是吧？那很自然的，你跟我们是一流的人物嘛，物以类群呐，是吧？所以呢，我现在就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圣所道理。为什么福特这么反对圣所的道理呢？就因为你讲圣所的道理，你就要讲什么成圣的道理。你看，他是从外面一直到圣所，圣所到至圣所，至圣所要进到约柜里去，约柜里头又看到一个法版，法版里每一条诫命都在发光，就是第四条发出特别明亮的荧光。我们是强调成圣的道理，他们就不要讲成圣，他强调啊，称义，完全靠称义得救，耶稣替我们死就行了，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你说得到一个不犯罪的身体等耶稣来嘛，他叫我们改变升天了，人身体改变了，不犯罪了，所以他就是这么一套，你等耶稣来就行了，不犯罪了，现在犯点罪免不了。所以下一步就说，那么就不需要谈成圣的问题了，可以放一边了，光讲称义称义称义，强调耶稣爱你，耶稣替你死了，一句话你只要悔改你得救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他有一些自己的爱好，刚才我说爱打扮打扮，哎，虚荣心是吧？这个都来了，要发财致富都来了。反正我到耶稣来了我就圣洁了，现在不谈圣洁了，很危险呐，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圣所的道理，我们在研究这个希伯来书六章十四节，六章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个就是最早有一个人呢叫 Ballinger， 这个人是到英国去传道的，他最先呢就用这些经文说，耶稣一升天就进入至圣所到幔内，这个幔是他说是第二道幔子，其实他没说是第二道幔子，是吧？这个幔内到底是第一道第二道呢？我们请看第九章第三节，这里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家他承认是，而且强调有两个幔子，所以第六章十九节没有说是哪一个幔子， 那么你一个人就说这个是第二个慢子。那这个人呢也蛮聪明的，他知道他这种说法有个漏洞。什么漏洞呢？就是耶稣升天就越过了圣所，你进入至圣所必须经过圣所，必须经过圣所。而且呢根据利未记啊，那个洁净至圣所，就是进入至圣所的一年一度啊，是在执行圣所每天的礼节之后，在圣所里干了一年之后才进入至圣所，是吧？那么你说耶稣一升天就进入至圣所，那么你越过了前面一段了，整个不要了。他知道，他那时候他就想一个办法，他说呀，这前面那一段啊是麦基洗德在干啊，他弄是个麦基洗德。他说前面那个圣所啊，麦基洗德在那里啊，和天使，他说在天使啊和麦基洗德在耶稣升天之前呢，在圣所里就前面那一天呢在干。到耶稣一升天呢就接受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麦基洗德这个职分呢移交给耶稣了。后来这么一个，这个就没有圣经根据了，是吧？没圣经没说那个头一层帐幕的大祭司是麦基洗德，所以他这一套可以是空想啊。那么现在没人去用了，因为没根据啊，是吧？也是猜想呀。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想出这么一套东西啊，他没法子解释。你怎么会把前面那一个一年整年的364天的工作都抛弃了？你光要至圣所的工作啊，不行啊，至圣所就一天呢。前面圣所也364天了，所以呢，我们讲的是对耶稣一升天在圣所有没有根据？有，启示录一章，耶稣在七灯台当中行走，七灯台在圣所，耶稣一升天在七灯台，是吧？有根据啊，合情合理啊，先到圣所，那么到至圣所是他快结束他的祭司的职务了，就是这个是收场的一道工序了。他要福临了，福临之前他要定出一个什么得救人的名单，拿生命册出来，生命册里头有很多名字，什么过去是悔改过的，现在怎么不信了，有这样的人吗？有的是啊，受过洗后来不要耶稣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不这样要涂掉吧？什么人不涂啊？得胜的人，耶稣不是说吗？得胜的，我就不将他的名字涂抹。他有这么一句话吗？启示录第三章，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第五节，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么这一句话很明白喽，得胜的不涂名，不得胜的涂名，是吧？不是很简单吗？这指的都是在生命册上的人。什么时候写上去的？你受洗悔改的时候，是吧？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么到耶稣快来之前，他说生命册里头有很多名字不该保留的，这些人都不信我了，不要我了，然后一个一个涂啊，一个一个过关呢，这叫做查案审判，不是很简单吗？那我们这个道理你找不出漏洞啊。那个达伦就他就根据一节圣经 希伯来书六章十九二十节，耶稣一升天就至圣所。现在也有人跟着他讲，就是福特也是这么说呀、啊，但是他都站不住脚，就是你这一个保住了，那也那个就破绽出来了，不行啊，你这个圣所你这个怎么解决啊？你至圣所解决，圣所你这364天的问题怎么解决？解决不了，我们有办法解决。所以你看我们安息日会这套道理不简单呐、啊，这个在大失望之后都是一批年轻的真正爱主的老老实实的人在一起祷告读经，有时候通宵不睡觉就在这去研究圣经，把这一点一点的把它高度搞通。比方那个1000禧年死人复活，一人先复活，恶人后复活，这些一个一个细节把它都搞清楚。所以我们这套真理呀、啊、很宝贵呀、啊，啊，我们的可以说属灵的先辈，他们给我们留下来了，我们应该本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认真科学态度，去把它巩固下来，而且发现新的亮光，嗯，发现新的亮光。所以啊，我们现在呢，就要警惕那个新的思潮，就是什么？就是以过去以色列人说什么要向别的国家看齐，他们有个君王，我们要个君王，记得吧？有个君王就符合什么他们的虚荣心。哎，你不像一个国家嘛，你看别的国家那么了不起，看上去很威武的一个君王，你们呢？你们那国家的头脑在哪里啊？当时他们的头脑就有一个穿戴很朴素的撒母耳这个先知，根本不像一个君王，所以他们的虚荣心要有一个君王。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是啊，因为听上帝的话就是不能跟世界一样，所以他们不要上帝，厌弃上帝。愿主帮助我们学耶稣的样子，心里柔和谦卑。阿们。